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七章，今天我们要从25节读起。第七章记载耶稣在主后29年的祝棚节，也是他在地上执事的最后一个祝棚节，暗暗的去耶路撒冷过节，并且到殿里去教训众人。在这段经文当中，约翰好像似乎提出了三班人。第一班人，他讲犹太人，指的是犹太的宗教领袖，包括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等等。这些人到了那个时候已经蓄意就要杀耶稣，可是听到耶稣的讲论，知道他从来没有学过，讲起话来却比他们的学者更深刻，更具震撼力，以至于迟迟不敢动手。而耶稣又公开地指出他们想要杀耶稣。第二班人就是众人，约翰指的是因那些从外地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群众，他们是比较忠信的，听到耶稣的讲论，有一些就被说服了。他们对于耶路撒冷的情形并不理解，他们也不知道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定义要杀耶稣，因此当听到耶稣指责那些犹太的官长说，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他们的反应就是，谁想要杀你呢？接着25节我们就看出第三班人，耶路撒冷人中有的说，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这里的耶路撒冷人就是住在耶路撒冷本地的居民，他们对于当地犹太官长想要杀耶稣的意图是知道的，因为这个根源在第五章的那个节期，或许就是主后28年的逾越节，耶稣在毕士大的池子医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人，而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他们本来逼迫耶稣是因为耶稣犯了安息日的条例，结果耶稣回答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就让犹太人更想要杀他了，因为他不仅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他把自己与神当作同等。这件事既然在耶路撒冷城传开了，因此当地的居民知道犹太的官长是想要杀耶稣的，现在又看到耶稣在过节的期间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教训众人，他们很自然就提，这不是他们想要杀的人吗？26节，你看他还明明的讲道，他们也不向他说什么，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看到耶稣在圣殿教训人，就产生出一个疑惑，这个人明明是他们想要杀的，他还明明的讲道，而这些犹太的官长却也不向他说什么，甚至于耶稣公开的指明了他们是想要杀他，他们还是没有做什么事，就带下来一个可能的结论，难道官长真知道这是基督吗？这是从一面的考虑，但是从另外一面的考虑，27节，然而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里说出耶路撒冷城的居民他们的认识都是表面的，都是外面的。一方面犹太官长不敢动手，似乎指出这个人可能他们知道是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他从哪里来。耶稣在加利利的执事已经非常的兴旺，这风声应该也传到了耶路撒冷，因此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他的父母是谁，他的兄弟是谁，他们都清楚。他们外面对于耶稣的认识拦阻了他们对耶稣更进一步属灵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外面的认识限制了我们，就像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一样，只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这是当时犹太拉比的教导，当他们读旧约先知的预言，他们又不完全理解，因为在旧约先知预言到弥赛亚要来，是把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混杂在一起的，因此他们分不出来 到底哪些经文是指第一次来，哪些经文是指第二次来，以至于他们以为弥赛亚只会来一次，就是要来恢复以色列国的荣耀。而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他自己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他们根本没有看到耶稣第一次来是要成为人赎罪的羔羊，并且在旧约先知的预言，弥赛亚来是要生在伯利恒。耶稣果然是生在伯利恒，正如旧约先知预言的一样，只是这件事当时人都不知道，而耶稣却是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因此人都以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因此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外面的，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他们以为他们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而他们拉比所教导的弥赛亚要来是忽然就来到的。因为当时拉比之间有一个俗语，是有三件事会忽然来到的，就是弥赛亚、好运和蝎子。现在他们既然知道他从哪里来，那他就不可能是弥赛亚，这是他们的推论。约翰的记载充满了强烈的对比。接着28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就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怀疑他们的官长为什么不下手抓住耶稣，任凭耶稣明明的讲道，这也反映出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犹太的官长真是懦弱，真是无能，他们明明想要抓耶稣却又不敢抓。而就在这个时候，耶稣不仅在殿里教训人，并且是大声的教训人。耶稣的大胆毫无畏惧和犹太官长的懦弱无能正好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耶稣教训的声音传了过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这里说出他们对耶稣外面的认识，他们以为他们知道。接着耶稣继续宣告，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是受差遣来的，并且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这个时候耶稣已经不止一次了公开地表明他是神差来的，并且他认识那差他来的，也就是说他认识神，而你们却不认识神。耶稣讲的这番话正是犹太官长最害怕听到的话，他们当初想要杀他，就是因为耶稣把他自己与神当作同等，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当耶路撒冷城的居民提出他不是弥赛亚的理由，因为他们知道他从哪里来，而弥赛亚来应该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耶稣却直接地跟他们讲，我就是神差来的，我认识神，你们不认识神，等于直接地就向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宣告，他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弥赛亚。接着30节，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不好懂，这句话含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他们当然指的是那些犹太的官长，听到耶稣这么直接的宣告，又听出耶路撒冷的居民已经在责怪他们的无能，他们就想马上要抓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为什么没有人下手呢？约翰给的理由非常有意思，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His hour is not yet come， 这个时候是指一个特定的时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众人赎罪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因为那个时间还没有到，因此就是他们想要捉拿耶稣也没有人下手。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地上，他说话，他做事，他非常的平衡。一方面在地上的时辰表老早天父都已经预定了，如果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会有两种极端不同的做法。 一个既然父已经预定了，那不管我怎么做，父的旨意一定都会实现，因此他就可以任意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反正父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耶稣没有这样做。另外一方面呢，他很在意父神的旨意，生怕时候还没有到，他出头太多了，就提早被犹太的官长杀了，因此他什么都不做，一直等到确定的时候他才说话，他才做事。但耶稣他不是什么都不做，也不是任意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他反而在各样错综复杂的情形当中非常平衡的知道神掌管万有。尤其在当时三班人，犹太的官长，从外地来过节的众人，还有耶路撒冷城的居民，他们对耶稣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形成一个非常巧妙的平衡，因此他有做也有所不做，完全遵照父的带领，给了我们一个最美好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每天生活中，我们碰到一模一样的情形。一方面我们知道神掌管万有，万事也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既然如此，何必寻求神的旨意呢？不是最后都会成就吗？这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不同点，如果你凡事寻求神的旨意，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知道万事在神的掌管中，最后所成就的就是按着神上好的旨意。那很多时候我们不寻求，或者是寻求知道了却不顺服，我们硬着心去做，如果后来临到我们身上的还是神的旨意，不过是神许可的旨意，不是神上好的旨意。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在福音书中记载耶稣地上的职事，有时候他很勇敢，有时候他也退去，其中的拿捏就在于耶稣一直是顺服神上好的旨意。这些犹太的官长一心想要捉拿耶稣，却又没有人敢下手。就在这时候，31节，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人所行的更多吗？这些众人是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外地人，他们是比较中性的，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听到耶稣所说的，有好些信他的。耶稣做这些事，说这些话，也是为着这些人。这些人看了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们就发出一个疑问，难道这人不是基督吗？基督来的所行的神迹会比他更多吗？前面我们也读到，看到耶稣所行神迹而信的，耶稣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托付给他们的，但总比那些看了还不信的人更好。为了这些众人，耶稣就愿意知道在他时候还没有到，就是他最后上十字架的时间离现在还有半年，他却愿意在祝棚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去，并且在那里教训众人。后面看来好像冒着他会被犹太官长提早抓的危险，但他知道各样的情形是在父的掌握之中，一方面是在父的掌握，另外一方面也在于他能够忠实的尽他在地的职事，中间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平衡。盼望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真正明白，为什么约翰要记载耶稣这些看起来有一些矛盾的行为。听到在众人当中有好些人信了耶稣了，32节，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的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他。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平衡点又偏向了直接捉拿耶稣，要捉拿的是谁呢？是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社会的保守派，而祭司长呢，大都是撒都该人，是当时犹太社会的自由派。平常在犹太社会中，他们是彼此为敌的，因为法利赛人相信旧约的律法，旧约书中所记载的像天使、像复活，他们都相信。而撒都该人呢，他们非常的实际，他们倾向与罗马政治妥协，他们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复活。平常在犹太社会中，他们彼此为敌，而现在呢，他们有共同的心思，就是要杀害耶稣。又看到众人当中很多相信耶稣的，他们就打发差役要去捉拿耶稣了。现在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样应付这样的局面。我们可以想象，就当这些差役受着法利赛人和祭司长 的命令来到耶稣面前，可能是一群人要来抓耶稣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了话，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以后就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中文读起来好像还容易理解，因为中文没有时态，英文就可以看出当时希腊文的时态，就会非常难理解。我们尝试先就着字面来解释，耶稣对他们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和你们同在，这里是现在式，因为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他是父神所差来的，现在我和你们在一起，以后回到差我来的那里去，我会继续和你们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要回到父神那里，什么时候回，怎么样回，耶稣都没有讲。接着34节，你们要找我却找不着，这句话它的时态是未来式，就是说当我回去父神那里，你们将要找我，你们将找不着，这个在理解上还没有问题。而最难的就是下一句，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一句话又是现在式，因为前面两句话耶稣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我现在和你们在一起，再过一阵子我就要到我父那里去了，以后呢，你们将要找我，你们会找不着的。如果第三句话也是未来式，也就是我要到我父那里去，你们找不到，因为我在的那个地方你们不能去，这也容易理解。而照着这样的理解，要抓耶稣就只有现在了，因为将来他回到父那里，你们就找不到他了，不能到他那里去了。但耶稣不是这么讲，讲说你将要找我，你们将找不到，而现在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而耶稣明明就站在他们眼前，他们为什么不能到呢？这句话真的都把他们搞糊涂了。35节，犹太人就彼此对问，说出他们根本不明白耶稣讲的话，这个人要往哪里去呢？叫我们找不着呢？我们先讲的是他那句关于未来事，你们将要找我，你们将找不着，他去哪里让我们找不到呢？难道他要往擅住希腊中的犹太人那里去教训希腊人吗？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父神所差来的，因此当耶稣说你们将要找不到我，他们就在琢磨耶稣到底要去哪里，难道他们要到希腊人当中的犹太人那里去吗？我们需要有一些历史的背景，主前500多年，当以色列国和犹大国都灭亡了之后，犹太人就被抛在万民之中，后来在波斯王朝的时候允许犹太人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建造圣殿并且建造圣城，因此有些回归的犹太人就住在耶路撒冷，但大部分的犹太人是散居在外邦人当中。波斯帝国之后就是希腊帝国，而希腊帝国的哲学文化思想就成为外邦人的代表，而犹太人根据旧约先知的教训，他们是要和外邦人分别出来的，而现在犹太人又散居在外邦人当中，他们听到说耶稣去一个地方他们找不到，他们就揶揄一世的讥笑耶稣，难道你要到外邦人当中去教训外邦人吗？他们却不知道这正是神的本意。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23节，已经是耶稣地上执事的最后一周了，是在主后30年的逾越节期间，那里就记载着有一些希腊人要来求见耶稣，借着腓力和安德烈的引荐，23节耶稣就宣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个得荣耀的时候，就是耶稣要被钉死并且从死人中复活的时候，因为现在外邦人也来寻求耶稣基督，当然他们更没有想到那之后有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使徒保罗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把福音传在外邦人当中，并且在外邦人当中建立教会。接着36节，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要找我却找不到，这是未来事，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是现在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显然这句话困扰了他们。在45节46节，这些差役回去交差的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质问他们说，为什么没有把耶稣带来呢？他们的回答就是，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他的说话带着权柄，敢了威严，且说我现在在这里，你们不能够 来到我这里。这句话让他们心中生出畏惧来，是不敢动手。我们再看一下，你们将要找我，你们将找不到，现在我在这里，你们不能到。这句话其实是充满了启示。如果我们把这句话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所讲的做个对比，你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里全部是现在事。换句话，我们不要将来再来寻找，那时候你会找不到的。如果你现在就来寻找，你现在就来叩门，你们现在就来祈求，我现在就给你们，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你们就可以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应许，这也就印证了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一点都不要拖延，不要把时间放在未来事，我们现在就应该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祈求，来寻找，来叩门。他丰富的怜悯和恩典中，他就让我们寻见，就帮我们开门，就答应我们的祈求。我们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让我们看到，你在地上禁止的时候，你如何与天父完全是一，也帮助我们做一个平衡的基督徒，方面知道我们的时候都掌握在你手中，你老早为我们预备好一生的道路，但另外一方面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让我们成为一个平衡的人，凡事寻求你上好的旨意，就在现在到你面前向你祈求，也必照你丰富的怜悯和恩典答应我们的祈求，祝福我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